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悉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破浪：蒙甲女首富黄阿露嫂传奇》。《破浪：蒙甲女首富黄阿露嫂传奇》是静文学出版，由陈瑶华所书写的清末台湾历史小说。从书名我们可以知道，故事的灵魂人物是一位名叫黄阿露嫂的奇女子。那么黄阿露嫂是谁呢？根据作者在书中前言的介绍，黄阿露嫂是在万华参加剥皮寮导览行程，或是参观当地启天宫与皇室家庙众德堂的时候会被提到的一号人物。由于丈夫黄昭禄英年早逝，黄阿露嫂便接手了丈夫经营的万顺脑馆，亲力亲为撑起一切，包括和其他贩售樟脑的脑商合作，与拥有樟树资源的原住民和客家人交涉结盟等等。凭借自己的勇气与智慧，创造出双赢局面，不仅成功守住家业，还积累出当时蒙甲无人能够匹敌的财富，兴旺家族，造福地方。也因此有一句关于蒙甲三大富商的民间俗语是这么说的：第一好张德宝，第二好黄阿露嫂，第三好马翘哥。从这句话当中，我们可以窥见黄阿露嫂以一介女流之辈，跻身成为人们传颂的蒙甲三好，实在难能可贵。这部小说的节奏进展利落，情节丰富，容纳了亲情、爱情、友情与商场上的精彩交锋。最后，故事结束在台北城从清朝末年迈入日治时期的片段。阅读之后有种补上了一堂历史课的感觉，或者也可以说这个故事带有一种抛砖引玉的效果，会引发读者的兴趣，想再多多认识台湾这块土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与豪杰人物。破浪：蒙甲女首富黄阿露嫂传奇的有声书朗读者，是在配音界身经百战、拥有20多年资历的声音指导老师卢怡君。我对他朗读郝玉祥的作品，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，留下深刻印象。而这次与他合作，更是亲自感受这位业界常青树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，并且能为大家带来欢乐的原因。卢老师声音多变，身段柔软，掌握文字情绪的功夫了得，让聆听有声书就像在追剧一样。偶尔他会给一些角色配上有趣的声线，也成了让我扑哧一笑又难忘的彩蛋。这样灵动的声音搭配黄阿露嫂在商场与人生中乘风破浪的故事，我认为扎扎实实充满了人的活力与干劲，相得益彰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声音指导卢怡君老师所诠释的《破浪：蒙甲女首富黄阿露嫂传奇》。
破浪：蒙甲女首富黄阿露嫂传奇。作者陈瑶华，静文学出版，由卢怡君为你读书。 有张二和谢文龙当左右手，加上退休的掌盘老陈当顾问，万顺脑管短短半年内就手握蒙甲九成的樟脑货源，成为主要的供应商。先前想看黄阿路嫂好戏的脑商们，再怎么搞小动作，几乎都逃不过他布下的眼线，渐渐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。黄家族人眼见他把生意做得比阿路在世时还兴旺，便后悔当初退股太莽撞，少赚了许多银两。他们试探着想知道是否还可能入股，可惜慢了一步，全碰了黄阿路嫂的软钉子。当初他们持有的股份早都被那些割店重办们瓜分完了。阿路过世的次年三月，妈祖祭典的顶交大会照旧在龙山寺后殿举行。黄阿路嫂第一次以卢夏的身份参加，还没搞清楚行交的作用和规矩，例行的盛大祭典过后就糊里糊涂抽中卢主的神签，还掷出三次行杯。事后他才知道，卢主任期一年，非但不知心，还要劳心费时管理行交田产、厘金货税的抽取、办理书院、义度、善堂的杂物、主持祭典和聚会，是个繁杂吃力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。行商有纠纷时，除了要公正调解，遇有营钱亏空或朝廷命官调动，还得自掏腰包垫付款项。他一开口签词，马上有人大力夸赞黄阿路嫂如何能干，如今成了脑交的头人。深得诸位神明信任，才会透过醒杯传旨，把卢主的重责大任交到他手上。再说卢主是轮值担任，万顺料管这些年从没当过，阿路才刚过世就中签，可见是上天垂怜的旨意。另外还加上一句恐吓，要是他不是好歹再推三阻四，那就是对神明大大不敬。神明这顶大帽子扛出来，再多的道理都说不清了。黄阿路嫂眼睛雪亮得很，远远看见几位饕客互相使眼色和微笑，低声交头接耳，就知道这是有心人的设计。有年纪的饕客都是黄光渊的茶友或棋友，和他平辈的几位卢下则是暴毙冷笑不语，就等着看他出丑。看戏的人多，好强的黄阿路嫂岂会让他们称心如意？他起身拱手，感谢卢下们鼎力支持。
承蒙各位的厚爱和信任，我黄无事代表万顺脑管接下今年的卢主，本人初当重任，真是个大好的磨练机会。不了解规矩，难免犯错，请各位大度包涵，多多指教。
他转向喜上眉梢的前任卢主。
卢主业务的交接是今天就做呢，还是要另外找黄道吉日？
当然是现在交接。来，这是大印亲册，我来介绍教书和大卓和你洗塞。教里的大小业务他们最在行，有事随时跟他们请教就是了。
茶行林头家的大嗓门压过他。
急什么啊，这些都是小事，你们之后再约时间慢慢来。今天哦，难得大家都在，自然要好好的喝酒聊天啊。走啦，我在芙蓉楼订了桌席。今天啊，我林某欢喜做东，大家都要到哦，不来哦就太不给面子了。
黄阿路嫂事先打听过，顶交大会的聚餐通常都是在龙山寺后殿办桌，祭拜过后撤除部分贡品，请宗破塞来会主开席，怎么今天改了花样？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，他立刻恍悟，芙蓉楼是凹肚仔街上新开的酒楼，有侍酒的妓女，离德月楼不远，叫局也方便，分明是要他难堪。若推辞不去，正好遂了他们的意，男人们可以尽情在席间诋毁他，若是去了，他们必定不会错过这个羞辱他的大好机会。他若招架不住，就证实了他们的想法。看吧，
女人还想和男人平起平坐一争长短，下辈子投对胎再说吧。
走吧，去喝个痛快。
给叫个水狗女儿来，阿南德林阿小做当，一定要叫一些又气够吧几位，好好补身体。
众人喧嚷着往外走，黄阿禄嫂落单在后，缓缓步出庙门，等在外头的跟班立刻赶来报告。
六少爷发烧，烫得厉害，一直喊着被催阿布，家逃给你哦，家天顿去啦。
黄阿禄嫂心头一绞，阿瑞身子娇弱，这回被哥哥传染水痘烧了两天，昨天才退，怎么又烧起来？他想飞奔回家看孩子，李治却及时拦住他。天已黄昏，四处升起的炊烟就像母亲们温柔的声声呼唤，但是现在的他不单是母亲，更是父亲。
叫婵娟去请严大夫来看，跟荷叶说烧桶温水替六少爷擦身，饿了就喂他喝白粥，其他人不准进房，特别是五少爷七少爷还没出过痘，先让他们搬到正厅后面的房间去住。我现在没时间回去，你吃过晚饭后再到芙蓉楼来找我。
独自走向灯火通明的凹肚仔街，遗忘多年的袭警旧事一下子涌上来。这是他成长的地方，也是阿禄发迹的源头。既然改变不了过去，不如把这个不光彩的印记变成一则后世传扬的传奇。空气中有他从小熟悉的脂粉甜香和酒味，沿路敞亮的楼窗飘出悦耳的丝竹音乐，门口传来一波波软腻拉客的莺声笑语。他深吸口气，抬头挺胸，正准备大步走过门面换新的德月楼时，后方忽然传来达达的马蹄声。他急忙往路边一让，只见骑在马上的金子身影像条流光，直朝芙蓉楼的方向奔去。走进芙蓉楼，那条扎眼的背影想不注目都难。江津品字，织锦披风，银白马褂配上枣红真丝袍，露出烟灰色缎面扎脚裤和绣满金如意的粉底乌靴，胸前挂着金表链，手上戴着翡翠扳指，腰间垂下一条松花青流苏绦带，系着小精灵和龙盘玉佩，一走动便悦耳的叮当作响。这人似乎还嫌身上不够花俏，头上戴顶定制的印花洋布滚红边瓜皮帽，把手上的马鞭当拐杖，看上去更显得不伦不类，惹人发笑。黄阿禄嫂不觉莞尔，迎上前去打招呼。
马俏哥，刚才在公所没见到你的人影，怎么现在倒出现了？
马俏哥把鞭子和披风交给跟班，露出潇洒清爽的笑容，朝他一拱手。
吝啬鬼林阿舍难得请客，怎能错过？顶交大会就算了，交钱签到，意思到了就好。听说黄阿禄嫂选上卤主，恭喜哦！这以后一当哦，免惊无聊啊。
哦，连你也咧当看我笑话哦。
面对和他年纪相当、万事不公的马俏哥，他紧绷的神经总算放松了些。
请问一下，从前你大嫂当家的时候，也都要来参加行教聚会吗？
好家在无，就算我大嫂当家那几年顶交有事，代表王义兴传统行出面的还是我爹。论辛苦，恐怕你挑的担子比他更重。不过你别烦恼，商场就是这么现实，胜者为王，再多的难听话也伤不到你。
这番话加上他坦率的态度，多少安慰了他。跑堂领他们走进林老板的包厢，席上早已杯盏狼藉，有人正说着关于生殖器和床围内的俏皮话，男人们轰然花笑，有如狼嚎。花枝招展的妓女们围在客人身边调笑劝酒，挤得滴水不漏。
黄阿露嫂四下一望，眼看是没有空位了。几个商人一见到马俏哥，立刻把妓女赶到身后，专为他腾出一张桌位，却笑嘻嘻地对黄阿露嫂说：
嘿，拍谁啊，黄阿露嫂，座位有点挤，要你挨着我们这些臭男人坐，实在太失礼了。不如你将就一下，坐在这两位姑娘中间吧。
那位置就在老爷们身后，一般是陪酒妓女的席位，根本摆明了侮辱人。黄阿露嫂不接枪，环视三张大桌，指着一处较宽松的空位，吩咐跑堂在那里添张椅子，神色自若地就坐，自己斟杯黄酒，笑盈盈地起身敬大家。
失礼，我来晚了，让各位久等，我先干为敬。
说完一仰而尽，叫上们纷纷鼓掌叫好，盐商许老板不怀好意地大声喝彩：
好酒量，果然是德月楼出身的女中豪杰，这气魄无人能比啊。你们这些小姐就该好好跟这位前辈学学，只要嫁入豪门做岁姨，母以子贵，就有机会出头当家了。
徐老爷过奖了，小女子我出身卑微，沦入风尘也是命中注定，不过我黄无事能活到今天，都要感谢各位老爷赏饭吃，若不是各位菩萨救苦救难，常常到欧渡宰街来施舍金银，不嫌肮脏，用肉身和大爱来普渡我们这些弱女子，我哪有机会当上顶教的炉主呢？
这番话引得花姑娘们掩嘴窃笑，老爷们却脸色僵硬，原本想泼上他的粪水，这下屎盆反而扣在自己头上，看来这牙尖嘴利的寡妇不好惹。有人干笑一声，把话题转移到最近的茶叶行情和大道城兴起的街市和商行，同桌的人低头默默吃菜，不敢再抬头看黄阿露嫂，被他指名请教时也只能战战兢兢老实回答，唯恐再度中枪。只有马俏哥远远地抱臂微笑，向他眨眨眼，显然很欣赏他的恶作剧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